欢迎收听雪球和喜马拉雅联合出品的财经有深度。雪球，国内领先的集投资交流交易一体的综合财富管理平台，聪明的投资者都在这里。听众朋友们大家好，我是主播斐石。今天分享的内容叫消费降级里的大赛道，来自中国慢慢来。最近看了一篇文章，大意是说20年顶流的基金经理张坤掉进了消费升级的陷阱里。这几年在泡泡玛特、啤酒、李宁、爱尔眼科、每年健康这些股票里挨个试仓都挺失败的，最后转了一圈含白量更高了。说实话，这几年张坤不顺，我自己也不顺，总感觉哪里出了问题。在20年我大举买入股票的时候，当时的设想是房价已经高了，不可以再碰。既然消费升级的时代，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娱乐，我们需要更好的创新药，我们需要更好的品牌消费，更多的旅游消费。事实证明，这个策略跟张坤一样在陷阱里苦苦挣扎。我们正在从第三期泡沫破裂期往第四期的收缩倾向转变。第四期的主流是无品牌倾向、朴素倾向、休闲倾向、本土倾向。穿衣服优衣库和无印良品就够用了，吃饭吉野家、石岐家、萨利亚就够用了，家具伊德利这种就够用了，不讲排场。杂物百元店正好，这些都是日本这二十多年崛起的品牌。喝咖啡，瑞幸咖啡物美价廉就行，不要什么第三空间了。坐飞机主打一个准时到目的地，春秋航空虽然行李托运便宜，胜在一个票价。杂物拼多多就够了，药品集采告诉你差不多就行了，这些都是第四期正在发生的事。这些东西有个共同的特点，就是够用就行，不要排面。有个玩笑说，你以为的消费降级是30块的牛肉面变成了25块，其实是25块的牛肉面不做了，改成十几块的素椒面和焖肉面，吃的人管饱就行，不谈口福。这个狂吃素椒面的逻辑，日本人在优衣库、无印良品、百元店、萨利亚上已经展示了。按照这个逻辑分区，我把消费股分成几大块。一、消费升级，一般是定价偏高、服务优质、研发费用大，主打的就是一个享受，好用。其实人自然的思路就是这样升级，这类股票非常多，比如卖豪车的京东、顺丰、免税店等等，他们不是未来的主角。二、稳定发展，主打的就是刚需，在未来消费金额和量基本稳定的前提下，产品升下级他们能赶上通胀，大概率就是个分红价值股，下线说不定还会给卷了，比如伊利股份、青岛啤酒、白酒、农夫山泉算这类。三、消费降级，主打一个好用便宜，不要盘面。这类企业的问题是没啥品牌美誉度，没有巴菲特喜欢的那种品牌溢价带来的护城河，总感觉跟个微城一样，随时对手会冲进来。这个名单里有瑞幸咖啡、春秋航空、拼多多、仿制药，可能小米也算。雷军这点非常敏感地把握住了时代脉搏。四、真正能逆风飞翔的真升级，这种东西非常稀缺，在日本能找到的例子是日本迪斯尼。在躺平社会里，迪斯尼的票价一路走高，消费节节开花，真的就有很多40以上的女士已经是日本迪斯尼的主力客户，愿意花钱买票捧场。这种硬核股票的最大问题是你可能会误判，误把手里的消费升级系列当成了逆风飞翔的个股，结果别人不买账。从股价看，现在我们这比较有可能像这行的是泡泡玛特。从结论说，第一点是要回避的，虽然很多东西很高级很舒服。第二点是上下限都比较固定的价值股。第三类是成长股，但是会有不断的挑战。这里我觉得可以过滤掉餐饮行业，餐饮的消费升级和降级很难区分，并且提供廉价餐饮的竞争者源源不断。最后第四类是好东西，但是发现难度大。这就是我的一点想法，不一定对。如果对我们现在社会的阶段理解错误，盲目把美国的那一套消费升级死板的拿过来，总归像历史验证过那样水土不服。最近买了一些春秋航空，符合选股的大市场、小份额、长优势的特点，虽然口碑不咋地，但是经营效率远胜三大行，在国内市场占比也不算高，并且有注意到巴菲特也曾买入美国最大的廉价航空西南航空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，感谢您的收听。